第十三集，乞力马扎罗的雪。就在那天晚上，他动身去安纳托利亚。他想起那次旅行的后期，整天穿行在种着罂粟的田野里，这是人们种来提炼鸦片的，这使你感到多么新奇。最后仿佛不管朝哪个方向走都不对头似的，到了他们曾经跟那些刚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军官一起发动进攻的地方。那些军官啥也不懂，大炮打中了自己一方的部队，那个英国观察员哭得像个小孩子似的。就在那天，他第一次看到了死人，穿着白色芭蕾舞裙子和向上翘起的缀有绒球的鞋子。土耳其人像波浪般不断涌来，他看见那些穿着裙子的男人在奔跑，军官们朝他们打枪，接着军官们自己也奔跑起来，他同那个英国观察员也奔跑起来，跑到肺都发痛了，嘴里尽是那股铜腥味儿。他们在一堆岩石后面停下来，只见土耳其人还在波浪般涌来。后来他看到了一些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事情，后来还看到了比这更糟的事情。所以那次他回到了巴黎，这些他都不愿谈，即使听人提起他都受不了。他经过咖啡馆的时候，只见那位美国诗人正在里面，面前一大堆碟子，土豆般的脸上露出一副蠢相，正在跟一个罗马尼亚人谈达达运动。那人自称克里斯坦·采拉，老是戴着单眼镜，老是闹头痛。后来他回到了公寓，跟他的妻子在一起，他又爱她了，吵架已经过去，气恼也过去了，很高兴回到了家里。事务所把他的信件送到了他的公寓，这样一天早晨，那封答复他写的那封信的回信在一只托盘里给送进来了。他一看到信封上的笔记就浑身发冷，想把那封信塞在另一封的下面。可是他的妻子说，亲爱的，那封信是谁寄来的？于是那件刚开场的事儿就此了结。他想起同所有这些女人在一起时的好光景，还有争吵，他们总是挑选最妙的场合跟他吵嘴。那么为什么他们总是在他心情最好的时候跟他吵嘴呢？关于这些他一点儿也没有写过，因为起先是他绝不想伤害他们中的任何一个，后来看起来即使不写这些，要写的东西已经够多了。但是他始终认为最后他还是会写的，要写的东西太多了。他目睹过世界的变化，不仅是那些事件而已，尽管他曾目睹许多事件，观察过人们，但是他目睹过更微妙的变化，而且记得人们在不同的时刻是怎样表现的。他曾置身于这种变化之中，他观察过这种变化，而写这种变化正是他的责任。可现在他再也写不成了。
你觉得怎么样？
女人说，现在他洗过澡从帐篷里出来了。
不错。你现在想吃吗？
哈利看见莫洛在女人背后拿着折叠桌，另一个仆人拿着菜盘子。他说，我要写东西。
你该喝点肉汤来保持体力。
我今晚就要死了，我用不着保持什么体力了。
别那么夸张，求求你哈利。
你干嘛不用鼻子闻一闻？我已经烂了半截儿，烂到大腿上了，我干嘛还要跟肉汤开玩笑？莫洛，拿杯士忌苏打来。
请你喝肉汤吧。
女人温柔地说。好吧。肉汤太烫了。哈利只好把肉汤倒在杯子里，握在手里，等凉的可以喝了才喝。那时竟一口喝下，没有噎住。你是个好女人，不用关心我了。女人扬起她那张在《激励》和《城市与乡村》这种美国较高雅的大众杂志上人人皆知人人都爱的脸庞望着他。那张脸因为酗酒而稍有逊色，因为贪恋床子之欢而稍有逊色，
可是城市与乡村从未展示过她那美丽的乳房，她那有用的大腿，以及她那双轻柔的爱抚你的腰背的手。当哈里望着她，看到她那著名的动人微笑时，感到死神又来临了。这回没有冲击，那是一股气，像一阵使烛光摇曳、火焰拔长的微风。待会儿他们可以把我的蚊帐拿出来挂在树上，升起一堆篝火。今天晚上我不想进帐篷去睡了，不值得搬动了。这是个晴朗的夜晚，不会下雨的。原来你就会这样死去，在你听不见的悄声低语中死去。好吧，这样就再也不会吵嘴了，这一点他可以保证。这是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经验，他现在不会去毁坏他了，但也可能会毁坏的。你把什么都毁了，但是也许他不会。你能做听写吗？
我从没学过，
女人告诉他。
好吧，没有时间了。当然，尽管看来似乎经过了压缩，只要能处理得当，你只需要一段文字就可以把那一切都写进去。湖畔一座小山上，有一所原木构筑的房子，
缝隙都用灰泥嵌成白色。
门边柱子上挂着一只铃，这是召唤人们进去吃饭用的。房子后面是田野，田野后面是森林。一排伦巴第白杨从房子一直伸展到码头，另一排白杨沿着地甲移里而去。森林的边缘有一条通向山峦的小路，他曾在这条小路上采摘过蓝莓。后来那所原木房子烧毁了，在壁炉上方鹿角架上挂着的猎枪都烧坏了。事后烧坏的枪筒和枪托，连同融化在弹膛里的铅弹，都搁在一堆灰上。这灰原是给那只做肥皂的大铁锅熬碱水用的。你问祖父能不能拿这些东西去玩，他说不行。你知道那些猎枪依旧是他的，他就此再也没有买别的猎枪，他也不再打猎了。现在在原来的地方用木料重新盖了所房子，漆成了白色。从门廊上你可以看见白杨和再过去的湖泊，可是再也没有猎枪了。从前挂在原木房子墙上鹿角上的那些猎枪的枪筒还搁在那堆灰上，再也没有人去碰过。大战后我们在黑森林租了一条有鳟鱼的小溪，可以从两条路跑到那儿去。一条是从特里贝格走下山谷，在那条白色的路边的树荫下绕过一条山路，然后走上一条岔路向上穿过山涧，经过许多伫立着高大的黑森林式房子的小农场，一直走到小道和小溪交叉的地方，我们就在那儿开始钓鱼。另一条路是陡直的登上森林的边沿，然后翻过山巅，穿过松林，接着走出林子，来到一片草场的边沿，下山跨过这片草场到那座桥边。小溪边有一溜桦树，小溪并不宽阔，而是很窄，清澈而湍急。在桦树根边冲出一个个小潭。在特里贝格的客店里，店主人这一季生意兴隆，这使人非常愉快，我们成了好朋友。第二年通货膨胀，他前一年买的钱不够买进经营客店必须的物品，于是他上吊死了。你能口授这些，但是你无法口授巴黎的那个城堡护墙广场，那里卖花人在大街上给他们的鲜花染色，燃料躺的路面上到处都是。公共汽车从那儿出发，老头和女人们总是喝葡萄酒和劣质的果渣白兰地，弄得醉醺醺的。孩子们在寒风凛冽中淌着鼻涕，汗臭和贫穷的气味。业余者咖啡馆里的醉态，还有大众舞厅的妓女们，她们就住在舞厅楼上。 那个看门女人在他的小间里款待那个共和国自卫队员，一张椅上放着他的插着马鬃的头盔。门厅对面还有家住户，她的丈夫是个自行车赛手。那天早晨，她在牛奶房打开机动车报，看到她的丈夫在第一次参加盛大的巴黎环城比赛中名列第三时，是多么高兴啊。她涨红了脸，大声笑了出来，接着跑到楼上，手里拿着那张淡黄色的体育报哭起来。经营大众舞厅的那女人的丈夫是开出租汽车的，有一次他哈利得在凌晨乘飞机出门，那司机来敲门唤他起身，动身前在酒吧间的新桌边每人喝了一杯白葡萄酒。那时他熟悉那个地区的邻居，因为他们都很穷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